背着这里与弟兄姊妹一同的聚集，我先要抱歉的是，我把时间应该是记错了啊，我以为十点半才开始我们的崇拜，所以考验了一下陈毅的应变能力啊，他没有耽误大家一同敬拜的时间。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节的经文，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八节，给我们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我们一看见这一段的经文一开始，他就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来随处的祷告。”所以这一段这一节的经文很明显的是与祷告有关的。可是我常常为这一节经文抱屈，因为这一节经文在很多的圣经版本的里面，不知道该把它摆在什么样子的位置的当中。我刚刚坐到位置上，我先把我们教会的公用的圣经打开来看了一下。我们的教会的公用圣经把这一节经文跟随后的第九节之后放在同一个段落的里面，给它一个标题，称它为近前的实行。如果你手中拿着的是你自己的圣经而不是教会的公用圣经的话，我想鼓励你看一看在你的圣经的里面，这一节经文放在什么样子的位置的当中？这一节经文跟下面的第九节以后有什么样子的关联？跟上面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又有什么样子的关联？我曾经看过一个中文的译本，他把这一节经文放在第八节到十五节是作为一个整个的段落的，而这个整个的段落他给他一个标题，这个标题是与女人有关的啊，女人的言行举止应当怎么样的穿着衣着服饰等等的，好像是跟这个主题有关。可是第八节如果把它跟第九节到十五节连在一起的话，似乎并不是非常的恰当。第九节到第十五节谈论的是女人应该如何的注意到他们的这种廉洁自守，以这一种各种的正派的衣裳为装饰，然后谈到女人应该如何的在她的生活里头，尤其在公众的敬拜的里面要有什么样子的表现。可是第八节却是单单来针对着男人的，所以如果把第八节和第九节以后的合在一个段落，并且给它一个特别与女人有关的标题的话，那么第八节似乎是变成了一个很不恰当的一个孤儿的位置，因为它跟第九节之后的并不是针对相同的对象。而绝大多数的圣经译本把第八节之后画出一个新的段落来，好一点的像英文的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它把第八节之后呢画出一个新的段落来，然后把第八节 当成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小段，第九节开始又是一个新的一个小段落，这样子的话会稍微恰当一点，但是仍然有他的问题的存在。这一节经文说，我愿男人举起圣洁的手来，他说无愤怒无争论的随处随时的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所以我们误以为这一节经文就是谈祷告而已，我们误以为这一节经文是泛指了我们基督徒的祷告生活，可以应用在我们基督徒的所有的祷告生活的方面。当然我们确实可以这样子的应用，这一节经文所教导给我们的祷告的原则确实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祷告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的上面。但今天早晨我想要特别让弟兄姊妹们就是回到这一节经文它原来所在的位置的里面，到底它在提摩太前书的里头这一节经文占有着一个什么样子的地位。当保罗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来随处的祷告的时候，到底保罗心目中所说的这个祷告是指着什么样子的祷告？我们常常 读圣经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障碍，这个障碍是我们的圣经译本所给我们造成的。而事实上也不是只有圣经译本，如果你今天去读一般的市面上你买得到的希腊文圣经的话，希腊文圣经也给我们造成了这样子的障碍。因为现在的希腊文圣经同样是经过编辑的工作的，编辑给它划分的段落，给它加上的标题，那么这些的段落，这些的标题大多数的时候都非常的恰当。可是偏偏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八节，你在分段上再给它加标题的上面，我们会遇见一个相当大的困难。因为这一节经文原则上它并不是单独的存在的，这一节经文的最开头希腊文的里面有一个字是我们的中文翻译把它省略掉的，甚至于连英文的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也是一样把它给省略掉。因为这个词语呢如果每一次都译出来就会稍嫌累赘了一点，所以常常呢翻译圣经的人就会把它给省略。但是省略了这个词语，你就没有办法看出它跟上下文之间的关联。因为这个词语特别跟我们的因果关系有关联，特别跟我们的逻辑的思维的顺序是有关联的。如果你要把这个词语加进来的话，你应该在第八节的开头加上一个词叫做所以。所以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来随处祷告。什么叫做所以？所以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表达结果的一个用词，它是表达一种在前面有因后头才有果，它是表达的一种逻辑思考的时候的一种的顺序。因为有上文所说的，所以有了第八节所做出来的推论。上文所说的是说什么？上文所说你最少必须要一直推到第二章的第一节，尤其第二章第一节的主题跟第二章第八节的主题是相呼应的。第二章第一节的主题是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第一节同样谈到了有关于祷告的问题，保罗用广泛的词语，用恳求祷告代求祝谢这四个词语来涵盖整个基督徒的祷告的生活各个层面。但是第八节延续着前一个段落而来，他是为了要为前面的这一个段落做一个结论，并且第八节跟第九节到十五节也不是毫不相干的。第八节针对着男人而说，而第九节到十五节是针对着女人而说的。但是同样的，在第九节的开头，我们的中文圣经也照样的省略了一个词，以至于我们忽略了他们彼此之间的这种衔接的关系。在第九节的开头应该加上一个照样，我照样也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什么叫照样？而且还有一个词叫也。所谓的照样也的意思是，不止男人需要举起圣洁的手来随处祷告而已，女人也照样应该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所以整个的提摩太前书第二章都环绕着一个主题，就是有关于祷告的问题。很可惜的，很多人读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往往把焦点放在第二章最后的几节，第九节之后与女人的言行举止有关的这一个段落，尤其是从第十一节之后有关于女人的沉浸学道，到底女人能不能讲道之类的，常常在这个问题的上面纠缠不清，却忽略掉如果我们要探讨这个问题，你仍然必须要把它放回到整个的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这个上下文， 的整个的思想脉络的里面，你才能够明白到底保罗在谈论什么。保罗在第二章一开头就劝勉提摩太，也不是只有劝勉提摩太，借着这一封书信也劝勉了所有当时提摩太所牧养的信徒们，当然也劝勉了我们后代所有来读这一卷书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责任要来实行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我们要为着万民来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你将会看见这段经文把我们的祷告生活带出了我们个人的这个范围的里面，虽然我们可以把刚刚所读的第八节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祷告的生活上面，确实我为着我个人的需要，我为着我个人的困难我们来祷告，甚至于为着我们的教会的需要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应该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来随处的祷告，我们应该以廉耻自守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的来祷告。但是这一段经文的里面，保罗的祷告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焦点，保罗劝勉提摩太以及劝勉每一个读这一卷书的人的祷告有一个独特的一个焦点，你就会看见这个独特的焦点不是以你我为中心的，这个独特的焦点是以万人为他的中心的。你将会看见第一节到第七节的里面，万人这个词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在第一节的里面说到要为万人来祷告来恳求祷告代求祝谢等等的，然后接着下去也同样的会提到这个万人，比如说第四节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再一次的强调了万人，然后到了第六节说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再一次用到万人。到了第七节保罗用另外一个词语但同样有着万人的含义在里面，他说是做外邦人的师父。所以这整段经文的里面我们就会看见一次又一次的强调了万人，万人将要成为整个的祷告的焦点。保罗这一段经文的里面虽然劝勉我们的祷告有不同的层面的，比如说他还提到了要为着君王和一切在位的来祷告，使我们可以平安无事的来度日，但是焦点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个万人的上面。那为什么保罗劝勉人的祷告要以万人作为他的焦点？这特别因为万人在神的整个的救恩计划里面所占有的地位。你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我们简单的把第一节到第七节给弟兄姊妹们来说明一下，你将会看见万人与神的整个的救恩的计划是息息相关的。首先万人是神的旨意的里面他所要拯救的对象，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神不是只拣选的少部分的人，而神学界所谓的这种改革中的神学或者所谓的归正神学非常强调神的拣选，强调神的预定，那确实是正确的，因为那是圣经所给我们教导的。但是不要把神的拣选神的预定推到一个极端的里面，好像只有今天早上坐在教堂里面的这一群人才是神所拣选的，而外面的那一群人就是神所撇弃的。你会发现到圣经的里面神的救恩的范围不是只有局限在我们这一些已经相信主的人身上，已经相信主的人圣经的里面用拣选这个词来形容是要叫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所蒙的恩典何等的 浩大，但是神的救赎的工作并没有局限在已经相信主的人身上。改革中神学可能推得太过了一个点的，叫做所谓的有限的救赎论。他们的所谓的有限救赎论是说到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只为着神所拣选的那些人而死的，与外面那些不信主的人是无关的。这可能推得太过了一点。圣经的里面一次又一次的给我们强调，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不是为着已经信主的人而已，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为着普天下所有的人。比如说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二节的里面就谈到一句话，保罗约翰写信给他的读者们是盼望他们不要犯罪，但他马上就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而且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与普天下人形成了一个对比，我们是已经信主的人，是已经信奉神儿子耶稣基督之名的人，而那些的普天下人是指的在我们之外的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人。但约翰并没有说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已，他是说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所以万人是在神的整个的救恩计划的里面，神爱世人，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的，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是神愿意他所拣选的人得救而已。神的心是向世上的每一个人敞开的，愿意这地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都能够明白真道。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的万人之所以成为祷告的焦点，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万人是神旨意的里面所要拯救的对象。第二，为什么我们要为着万人来祷告？因为万人是耶稣基督照着神的旨意来到地上，耶稣基督为了要完成神的旨意而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个地上，并且舍己做了万人的赎价。所以这一段经文的里面，保罗他说到说，不单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神，强调的是说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人，我们所相信的是这一位神。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虽然他们不认识这一位神，虽然他们不相信这一位神，虽然他们很可能在这一位神之外去敬拜许许多多的神，但是只有一位神却是一个永久不变的一个真理，即使他们不知道，即使他们不承认，仍然只有一位神。这一位神救了我们，这一位神也愿意去救他们。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因为只有一位神，乃是要来加强他前面一句话所说的，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神是一位创造万有的神，全人类都是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所创造的。因此每一个人即使堕落，远离神，违背了神，抵挡神，处处的在里面悖逆，故意的行不义来阻挡真理，但神仍然是神所爱的对象。人永远在神的心中占有着一席之地，因为只有一位神。但是保罗不只说到只有一位神，保罗紧接着也说到说，在神和人的中间只有一位中保。虽然世人无知，虽然世人寻求着用各式各样子的途径要来讨神的喜悦，不管他们所谓的神是哪一位，但你看见世上有无数的宗教，他们所求的 就盼望能够借着各式各样的途径，能够来跟神明建立起关系，能够来讨神明的喜悦。但保罗在这里强调，只有一位中保，在神与人的中间只有一位中保，而且这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耶稣基督这一位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他曾经成为人来到这个地上，他不仅仅曾经成为人来到这个地上，而且他舍己做了万人的赎价。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是与前面一句所说的神的旨意，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是有关联的。因为神虽然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但是人的罪造成了神与人之间的隔阂，人的罪仿佛一个 无法跨越的一个深渊鸿沟一样，让人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无论人想出了多少的方法想要来讨神的喜悦，他们需要有一位中保，而这一位中保只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可以来担当这个中保。因为只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为着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里用舍己做万人的赎价来形容。所谓的赎价，他所强调的乃是他付出了一个昂贵的代价，把好像奴隶一般的人给赎了出来，让他们可以得着自由，让他们可以得着释放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强调第二个，万人之所以是整个的祷告的焦点的原因，因为万人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他所要买赎回来的。耶稣不是只有为着你我的罪而死而已，耶稣也为着世上所有的人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面。第三，不仅仅因为万人是神旨意的里面，在神的整个救恩计划里面占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不仅仅万人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己而把自己当作赎价来献上的时候他所要买赎回来的对象，而且还有第三方面，万人也是历世历代以来所有的福音工作传扬的对象。所以紧跟着保罗转向了他自己的身上，他以自己作为代表，他不是只要讲他而已，他其实来讲到历代以来所有奉主的名来传道的人，他们整个的工作，他们整个的使命都与保罗是有着相同的原则的。保罗说，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明白真道，或者学习真道。保罗并且加重语气的说，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你注意到这一段经文里面，保罗讲到他自己，无论他用传道的，用使徒，用外邦人的师父来描写他自己的各种不同的职分，但最终有一个目的是盼望教导人相信学习真道。这又呼应了前面所说的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但万人如何能得救，如果一个人不相信这一位神所差遣而来的这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成为神与人之间独一的中保的耶稣基督的话，人如何能得救？因此神的救恩不单只是放在神心中的一个旨意，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而已。神的救恩也不单单只是2000年前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哥哥他山上，在那里神的儿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赎的工作而已。神的救恩还需要人的这一面的回应，人必须要听见神的旨意，
人必须要听见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来到地上，为我们舍命做了赎价，死在十字架之上。人还必须要用他自己的自由的意志来抉择，选择我要不要接受神的爱，我要不要接受神的恩典，我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而死的时候所流出的宝血，好叫我的罪可以得到洁净，好叫我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因此你就发现第三方面就需要有人把亘古以来藏在神心中的旨意把它传扬开来，需要有人把2000年以前发生在各个他山上的这一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出爱的戏剧，把神的爱那么透彻的显明出来了，把那个救恩的独一的途径显明出来了，需要有人把这一个福音给传扬开来。保罗说他自己就是奉派做传道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目的就是要教导人可以来相信。因为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里面所说的，人如果不信他又怎么能够求告他呢？一个人要得救要如何能得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来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这跟得救有关。但是一个人如果不相信又如何能求告他？如果没有人没有听到又如何能相信？所以保罗说，若没有奉差遣的怎么有传道的呢？若没有传道的又怎么有神的道呢？神的道需要被传扬开来，如果没有神的道被传扬开来，那么外邦人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他们没有机会可以听见神的道，他们也就没有机会可以借着相信借着求告主的名而能够得救。所以当保罗说来要教导万人教导这些外邦人来这个相信的时候，他乃是呼应前面所说的神愿意叫万人可以得救，因为唯独只有借着相信才能够得救的。但不是停在这里，他接着他说也要教导他们学习真道，这同样是呼应前面所说的神的旨意是要叫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一个人信了主，他不仅仅需要得救而已，他不仅仅需要相信而得救求告主的名而得救，他还需要一直不断的认识真道，在真道的上面能够一直竭力的追求，因为那正是整个的教会最终的目标。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里面谈到教会的合一的时候，他说我们早就已经合一了，我们今天不是要去追求合一，我们已经有了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了，我们所需要的是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但是你会发现保罗也没有停在那里，保罗接着下去就说到我们神还在教会的里面赐下各样的恩赐，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等等的，这些的恩赐的目的何在？这些恩赐的目的他说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然后最终有一个目标是要叫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所以如果我们不学习真道，如果我们不明白真道，我们又如何能够追求在真道上同归于义？神把许多的这种所谓的全职的传道人赏赐下来，目的就是要借着各种不同的恩赐，他们在教会里面的配搭侍奉，要达到一个目标，就叫我们众人可以明白真道，同归于义。在真道的上面我们也有相同的认识，我们对神的道有相同的理解，以至于我们可以同心的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来传扬神的道。所以这是为什么万人成为保罗这一段有关祷告的教导的核心， 原因在这三方面。第一，是因为那是神旨意里面的整个救恩计划里头很重要的一部分。第二，那是因为那是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舍命流血是要做万人的赎价。第三，那是因为万人是福音传扬的对象，神兴起各种不同的器皿来，为的就是要把福音传给在我们周遭的人。紧接着保罗才说，所以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来随处祷告。这个所以是从前面推论而来的，这个所以就让我们看见说，因为有前面的这三个点的缘故，所以你们也有责任。不是只有神有他的旨意，不是只有耶稣基督这一位中保成就了救赎的工作，不是只有我们这一些蒙召做传道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我们在前线努力的来传扬福音而已。你们每一个收信的人也有这一个责任。因为这一封信虽然是写给提摩太的，但这一封信很明显的是一开始保罗就打定主意，这一封信是要公开的在教会里面诵读的。虽然由提摩太来代表来接受这一封信，但最终读这封信的人不是只有提摩太一个人。因为到最后在第六章的最末了一句话，保罗说，愿恩惠与你们同在。保罗不是说愿恩惠与你同在而已，如果用的是你，那么这一封信确实是只写给提摩太的。但是因为保罗在结尾说愿恩惠与你们同在，这封信是写给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的。因此保罗不停在只是诉说神的旨意，只是回顾耶稣基督的舍命流血，只是表达他自己的传道的使命和任务而已，他接着要应用在教会里面的信徒的身上。信徒有责任延续着前面一脉相承的，从神的旨意开始，到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以及耶稣基督复活被接升天之后，把所谓的大使命交托给教会。教会的里面有许多的这些使徒先知传道的等等的，他们在那边来传扬神的道。每一个信徒也都在这整个一脉相承的整个神的计划里面有我们当占的地位。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第八节所说的，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这个地方所说的祷告不是指着平常的祷告而说的，不是指着我有困难我有需要我有缺乏的时候我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当然你可以把它应用在这个层面的上面，你仍然需要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来，你随时随处的都可以为着这些需要来祷告。但是在这里的上下文的里面，这个地方所说的祷告是特别以万人的得救作为我们的焦点。我们的祷告的里面到底关系到在我们之外的人有多少，在你我的祷告的当中，我们有多少时候为着那些还不信主的人来呼求的，让我们看见说他们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有一席之地，让我们看见说他们也是耶稣基督用宝血所要买赎回来，让我们看见说他们也是福音要传扬的对象。但我们成否好好的为他们来祷告？另外保罗也说明了应该如何的祷告，他的祷告的教导在这里他给我们看是几方面，有两方面是负面的，然后有两方面是正面的。第一，两方面的负面，第一是要无愤怒，第二是要无争论，这两个都是消极的负面的。那么为什么特别把男人跟女人划分开来，整个的第九、第八节到十五节都是延续着上一段而来的。所以你如果要理解第九节之后，尤其十一节到十五节的那一段很有争议的经文的话，你必须要把它放在这整个大的上下文的里面， 你来理解它，你会发现保罗在这里所谈论到的是你们有责任，每一个读这一封信的人都有责任。一面来说，你们有责任为着这一些人的信主来祷告，让他们也能够明白能够得救，明白真道。另外一方面，你们的言行举止不应该成为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障碍。这整段经文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你会发现非常的清楚，尤其如果再深入到当时代在以弗所这个城市里面的一些的背景的话，你就更清楚看见说保罗在谈的不是女人能不能讲道的问题，保罗在谈的是不要让你的言行举止成为传扬福音的障碍。当然这个牵涉到非常复杂的所以我想我们没时间在这个弟兄姊妹们解释。虽然那个时代在以弗所可能盛行着一种当时代所谓的罗马的新女性主义的运动，而教会也是多多少少的受到了一些影响，所以保罗在这种背景的里面写出了这一段话。我们有出版一本这个提摩太与提多书信的注释，那个作者就收集了很多那个时代的文献，给我们做出了这个结论来。他说保罗在这里乃是劝勉我们，男人不要成为传扬福音的障碍，女人不要成为传扬福音的障碍。然后他着重的，男人与女人有不同的表现，容易阻碍别人来相信福音的。在男人的身上，两个消极的，一个是愤怒，一个是争论。愤怒，男人的脾气，男人的个性，尤其容易的就是无法控制住我们的怒气。那么你做为主做见证的过程的当中，你的怒气往往会给人留下了负面的不好的印象来，因此不要让你的怒气成为别人信主的障碍。第二，一个男人的天性是好争论的，我很了解这一点因为呢，我自己在大学的时代我读的是历史当我读历史系的时候呢，我们的班上我们男生是比较少的历史系大多数都是女生但是我无论我怎么努力，虽然我不算太努力但是无论我怎么努力，我在班上的成绩始终都没办法排到前几名。我们班上的头几名呢，一律都是由女生来得着的。为什么女生一直都排在前面呢？因为我发现我们男生的生活跟女生很不一样。女生一下了课躲到图书馆里面继续的读书，继续的做报告之类的。我们男生呢，一下了课开始天南地北砍大山东聊西聊，聊政治，聊经济，聊社会，各式各样的东西在那聊，到最后往往变得面红耳赤，然后不欢而散。那第二天下课照样又聚在一起，再继续的聊，再继续的争。所以男人确实，我从我们的同学的身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得出一点这种个性上的差异了。我们男人确实容易有这种好争论的倾向，所以保罗说要克制你的这种好争论的天性，不要让它成为你祷告的障碍，不要让它成为你做见证传扬福音的障碍。当然女人有不一样的了女人有他们的衣着，他们的这一种好在公开场合的里面，尤其在那一个时代的里面这种女性在公开场合的里头抛头露面，争取那一种像现代的所谓的这种女性主义者所争取的那种地位，在那个时代来说还是很难被人所接受的。所以保罗就劝勉女性的基督徒们说，你们不要成为别人的障碍，让别人以为教会也跟这一种新女性主义呢是挂钩在一起的，是推波助澜的，那这样子就造成了传扬福音上的一个拦阻。但我今天没有时间跟弟兄姊妹来谈下面的女性的部分，我们要专注在男性的部分。既然愤怒争论那是男性这一边比较容易有的，那我们的早晨我想我要把它就不把重点放在这里，我要放在下面一个点，下面两个正面的方面。正面方面，第一，保罗所强调的是要举起圣洁的手来。一个真实的祷告的生活，尤其是一个要为着万民的得救来祷告的人，他必须要有着圣洁的生活。 举手祷告，那是旧约的一个习惯。常常可以看见在，尤其在诗篇的里面，在列王的历史的当中，我们看到他们的习惯就是举起手来，来向神来祷告的。我们今天也可以同样的举起手来，我们也可以同样屈膝跪下，或者我们坐着有各式各样的姿势来祷告。但我们的重点不是在祷告这个姿势的上面，重点在于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你当你举起你的手来的时候，当你屈下你的膝的时候，到底你这一个人是否一个圣洁的人。好像诗篇里面所说的，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呢？谁能够来寄居在神的帐幕呢？必须要是守节心清的人才可以的。所以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如何能够蒙神垂听，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我们这一个祷告的人必须是一个圣洁的人。正如诗篇里面所说的，我若心里注重罪孽，我的祷告神必定不听。但是所谓的圣洁还不单只是说我没有罪，我们要远离罪恶而已。圣洁固然与远离罪恶绝对不可分开来，一个所谓的圣洁的人，他必然是不能够在他的生活里面去沾染污秽的。但是一个所谓的圣洁，他还有更深的一个层面，就在我们与别人是有分别。所谓的圣洁在整本圣经里面强调的，在旧约里头就用一个词来表达，叫分别为圣来归给神的。所谓圣洁的意思是从一般的用途的里面把它分别出来，不再做一般的用途的，要专一的来归给神，来侍奉神，被神使用。因此一个祷告的人，他必须是一个分别为圣来归给神的人。换句话说，他不是说到你必须要，哎，我也要放下我的工作啊，全时间的去读神学院，去啊当传道人，那个叫做圣职啊。这其实是一种很错误的一种的理解啊。这个我们刚刚来了车上，我们还在谈论一些书，因为我们做出版嘛，我们有谈论一些坊间的出版的工作。那么我们还提到其中一本书，我们觉得书名很不妥的。那么其实还有另外一本书，同样的类似的书名，很不妥当的。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布衣圣徒，另外一本书呢叫布衣神仆啊。两个词，两本书都用了布衣这个词。你看什么叫布衣，布衣神仆这个词呢？那个所谓的布衣神仆，这一本书的鼓励说，我们也代职侍奉的人，我们也有我们的职分，我们也很重要，我们应该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面好好为主做见证。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很可惜用了一个很不恰当的词，叫布衣。什么叫布衣？布衣的意思就是寻常百姓穿的衣服，所以它是指着老百姓而说。那么与之相对的是什么？与之相对的是锦衣玉食的那一些穿着绫罗绸缎的那一些的贵族王公，那一些皇室的成员，那是与布衣这个词相对的。所以如果我们要这个斤斤计较这个在字斟句酌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词有一个很不恰当，好像把全职侍奉的人当成是贵族一样的了，当成是皇室的成员。那么我们一般代职的呢，虽然我们也很重要，但我们还是在布衣阶层而已。这是个很不恰当的一个用词。每一个人我们都有我们重要的职分，神给我们的呼召不一样。有的人神要他去全时间全职的来侍奉神了，有的人神要他带着职业的在我们的工作岗位的上面为神而活。要紧的是到底你在你的工作岗位上面，你为何而活着。你是在你的工作岗位上面，你也把你的工作岗位也照样的分别为圣来归给神，为神而活吗？还是你的工作也只不过是你养家活口的一个工具而已？或者是你在你的工作岗位的上面也同样在那里借着你的专业要在那里来服侍这一位招你把你安排在那个位置的里面的这一位神呢？这才是所谓的圣洁。因此这里所 说的举起圣洁的手来，不是那么狭隘的，指的说你的生活不能够沾染污秽，不应该习惯于犯罪，应该远离罪恶，应该远离各式各样污秽的言语、思想、行为等等的，当然包括这一些在里面，但是不局限于这些，还有更积极更正面的，就强调你的生活是为谁而活的，到底在你的生命中是否把你的整个的人生分别为圣，献给神，为神而活着。第二个正面的，保罗说是随处的祷告，我们的祷告不是只有局限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在教堂里面，我们的祷告不是只有局限在我们的祷告聚会里面，不是只有局限在我们的团契的里头，而是无论你在何时，无论你在何处，你都可以举起圣洁的手来，向着神来祷告。这是保罗在这一节经文的里面所要向我们传达的，让我们看见，首先我们应该扩展我们祷告的视野，不要把我们的祷告的焦点始终都只有放在我的需要、我的困难、我的这个缺乏、我的孩子、我的家庭、我的整个的工作而已。你应该把你的祷告的视野开阔，关心神所关心的，神所关心的是天下的万民，他愿意叫他们得救明白真道，这一个有没有在我们的祷告的里面占有一席之地呢？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在你的祷告的里头常常为着不信主的人来呼求呢？今天听完了这一篇信息，你能不能从现在开始，你来回应神的话语，说神啊，我愿意从现在开始，我每天最少我要为着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的得救来祷告，我要长久的为着这一个人的灵魂来在你的面前来守望。慢慢慢慢的，你可以扩展更多的，把更多的人放在你的祷告的名单的里面。你愿不愿意对主说，主啊，愿意我不仅仅用我的祷告来支持福音的工作，支持那许多传扬福音的人，我也愿意让我的言行举止不成为传扬福音的障碍，我要过圣洁的生活，我要无愤怒无争论，我要每一天过着圣洁的生活，为着神来活着，在我的工作的岗位的上面，人与我接触，他们可以看见在这里有一个人仿佛站在祭坛的前面，在他们来献祭的时候一样，那样子的来侍奉神，那样子的来荣耀神，好让他们可以从你的身上，不是只有从你的口中听见福音而已，他们能够从你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他们能够看见福音活生生的见证。盼望神的话今天早晨仍然向我们说话，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实在爱我们，你把我们从我们的罪恶过犯的里面拯救了出来，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要蒙恩惠得连续来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有这样子与你相交的权利，也让我们可以与圣徒们相交的权利，让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看见你的恩典不是只有局限于这一点点，你的旨意不是只有局限要叫我们这些人一同聚在你的面前来歌颂来赞美你而已，你更盼望许许多多还没有认识你名的人，他们也能够得救，他们也能够明白真道。因此我们的神啊，我们为着你今天早晨借着这一节的经文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恳求你借着你的圣灵继续不断的施恩，继续不断的做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每一天提醒我们，让我们愿意照着这段经文所说的一样，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好叫你的旨意早日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